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恩，因为再一次来到主的圣殿，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也一同来分享聆听神自己的话语。今天呢，我要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来分享神的话，主题就是成功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好不好轮流来念？我念一节，大家一起非常整齐洪亮的声音啊，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啊。我先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来
就要爱护那纯净的灵脉，像才生的婴孩爱护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来，
主乃活石，不然是被人所弃的，也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
建造，
因为你们说，看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做了房角的石头，捏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反对。他们这样犯跌也是预定的。
对不起，第九节了是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最后一节我们一起，
你们从前上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了。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
奇怪，他这个是吧，没弄好。好，一般的人啊，对成功的定义啊，不外乎是自我的理想啊要实现，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理想，从小我们就写作文啊，每年都写。我小学的阶段，每一年都写啊新的一年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就想，哎呀，这新的一年有什么计划？然后呢，其实千篇一律啊，都差不多。小学写的大概每一年都差不多，那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概每个孩子都差不多哈。那么长大了，我们也有很多的理想啊，很多的理想。每个人都有理想，都希望我的理想能够实现。可是我请问，假如今天的一些人他心术不正，他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的邪恶不完美的，那么也没有道德，那么当他的理想实现的时候，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帮助吗？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最近世界各地都非常的不安哈，各地都有危险的事情，特别是恐怖分子啊，那些行为令人非常的恐惧。所以你看，人如果他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不对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自我理想能实现出来的时候，那对别人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 成功啊，其实是自古以来人人都向往、都想追求的啊。可是这个成功啊，不但造就了很多的人，可是成功呢，也毁灭了一些人，毁灭了不少人。所以我们举两个例子哈，比较大家熟悉的。第一个就是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得主，我们都知道是谁，有一个写了《老人与海》啊，很出名的，叫做什么？海明威，我们都知道海明威，他一生当中这一本书是最出名的哈。我退休以后啊，我也心中我要写一本书，叫做《新老人与海》，加一个新，因为我们为主服侍主的，我们都是为主去怎么样，去得人如得鱼一般哈，到世界里面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哈，所以也是去抓鱼。我们也是，我本人也很喜欢哈，喜欢钓鱼的，所以呢，我们也都是。那么这个海明威其实这本书啊，就是描写他自己，他一生啊奋斗啊，出去，他描写那个书中的男主角出去打海底抓鱼的时候，好不容易那一天运气很好，抓到一条很大的鱼。搏斗了非常久的时间。我曾经在湖边一个大湖里面，我钓鱼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人钓到一条那个台湾叫欧溜啊，就是怎么翻那个鱼叫什么青鱼是吧？什么鱼我不知道，反正特别大，比人还高。他奋斗了45分钟，哇，他那个线很粗，那天奋斗45钟把他终于拉上岸了哈。所以呢，老人与海，这个海明威啊，描写这个老人可能抓了更大的鱼，奋斗了半天，结果拉上岸，发现只剩下鱼骨头了，啊，只剩下鱼骨。所以呢，其实啊，这本书的这个海明威啊，其实在描述他自己，就是这本书当中的主角。他觉得人生啊，到尤其到了晚年，他觉得人生毫无味道，就是没有意义啊，很失望，所以他最后举枪自杀，那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啊，洛克菲勒25岁就成为百万富翁，哇，那个年代不得了啊，百万美金的百万富翁啊，今天我们算不得什么，今天都要什么，什么才叫富翁啊？百万、一百万不算富翁了哈。今天都要上亿了才是富翁。这一位这么年轻25岁就赚到100万美金的这一位年轻人，所以他拼命赚钱呐，哇，后来他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到了45岁啊，他赚了更多的钱。可是他发现怎么样，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下来，他拼命一生啊拼命赚钱，结果呢，他的那个胃口也不好，面对这个山珍海味也吃不下，人一天一天的消瘦，而且那个头发大把大把的掉，45岁，结果没办法啊，拜访各个名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有一个医生主治大夫告诉他，你如果再这样拼命下去啊，你活不到一年，活不过一年哈，就警告他。后来这个海明威这个洛克菲勒在医院里面也很难过哈，那么就有一位牧师来拜访他那么就为他陪他做了祷告，而且劝他，他说你赚了那么多的钱，你要把钱呢、要投资在那个更有意义天国的事业上，那上帝一定让你祝福你哈你可能你的胃口就开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成立了洛氏基金会。你知道中国的什么是洛氏基金会出钱出资造的，有没有知道？中国有一位说有一个有名的医院叫做协和医院，听过吧？啊，协和医院就是完全由洛克菲勒基金所支持建造的。还有美国的著名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全部刚开始第一位的校长也是宣教士，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在那里全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啊支持建造。所以呢，当洛克菲勒的钱呢、很越来越多的投资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宣教事业上，在教办教育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哎，奇怪，他的胃口啊真的越来越好了，他头发也长回来了。我有一位老师在台湾念神学的时候， 他是音乐老师，音乐博士，台湾音乐博士早期很少，他是大概前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啊音乐博士。他呢60岁不到，头发有一天全白了，就像那个80多岁的老人。我走在后面，他在前面。我说这个不是张老师吗？这个怎么张院？怎么这个声乐系的系主任怎么头发都变白，全白啊？我就走到前面一看，果然是他。我说怎么搞的？昨天还黑头发，怎么今天变白发？他说我昨天去拔了4颗大牙，就一口气拔了4颗大牙，刺激大脑，太厉害了。结果睡觉一夜起来，头发全白了。哇，真有这回事儿，真的啊！所以过去历史上写的小说啊，什么这个是真的，真的刺激太厉害，一夜头发就变白了啊。结果没有想到，过了几个礼拜，再过一两个月，看到他头发又变黑了，而且跟那个婴儿的头发很细，婴儿的头发一样，又变黑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啊，洛克菲勒他的人生啊，觉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有意义，他也越来越喜乐哈、啊。投资在上帝的国度，最后呢，他活到96岁的高寿，得到上帝的祝福，众人的敬佩。今天呢，我要从圣经来看，我们都追求理想，都追求成功的道路，可是怎么样，在世界上人看的角度跟圣经里面跟神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生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五个方面啊。首先呢，第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真正生命改变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生命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好，我2年前我们每年8月、啊、都有一年有2次受洗，2月1次，马上这个2月底哈、啊、有一次，然后8月呢都有一个户外的联合敬拜，我这个牧区8个城市联合，经常都有150人出去，全部哈、啊、租大巴还有开车的，就每年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城，一个地方。有一年呢，我们就在那个山上，就是那个一个千年古城啊，非常美的一个环境啊，在那个小城里面，我就借了一个德国教会，不错，那个女牧师很有爱心，就不收我们钱，我们还是为她奉献了50欧，就是电费哈。那么在她那个教堂里面是传统的教堂，然后呢，她有一个池子，我们没有进池，所以只能跪下来用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哈、啊、来为他施洗。然后呢，在那个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出来讲一点他自己见证。然后我们有一位姐妹呢，那次有5个人哈、啊、不多，还好不是很多，所以就每个人都有机会。结果有一位姐妹，她在莱比锡住了好久了，住了好多年，大概超过10年哈、啊。他前面5年都没有来教会，那结果我从他的见证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来教会。他前面讲到说，他说他一来到莱比锡，第二年就有谣传，就说这个有一位台湾来的牧师啊，洪牧师，他是邪教的教主啊，你们要注意，而且他开着豪华的轿车跑车，到处全德国到处奔跑，到处去玩玩乐，吃喝玩乐。哎呀，我说我还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华丽的跑车、啊、我在德国不开车的啊，不开车的。结果呢，我的车是真的是非常好，感神保守，我今年70岁了，神保守我11路公交车啊，到全国真的走透透全德国都去了。除了我说啊，真奇妙，除了海德堡，就海德堡这个中小型的城市以上的所有的城市我都讲过到，我都去过所有的教会团体，只唯独海德堡没有来过。这么多年，这神就特别让我去年开始啊，11月开始来。所以呢，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这位姐妹就这么讲了以后，她就讲为什么没有来教会啊，就是那些谣传异端哈、啊，就是来攻击。那么他的生命真的改变，现在成为一个非常 热心非常爱主的姐妹。但是也有人信主了哈，他的见证啊，哇，说的令人感动，轰轰烈烈。可是怎么样？你发现他这一年以后，哎呀，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为人依然固我，没有什么改变，他还是一样，哇，他的坏习惯还是一样，他的生活、他的道德啊、人品都没有很明显的改变。你会怀疑说，到底他做的见证是真是假？他真的得救了吗？其实啊，他的见证是真的，可能只是怎么样，他没有成长，他还是属灵的婴孩，他就停顿了啊。很多人信了主，以为买到了天堂的门票，他就不长进了，不追求，也不来聚会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他就是属灵的婴孩。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好，我们知道这个得救啊有两方面。这一位通常我们不长进的基督徒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像婴儿一样啊，没有追求，他只是什么生命，他在这个生命的得救，就他已经被本来掉到悬崖下面了，被主啊拯救了，拉到岸上面，哎，现在他站的地位是安全的，是得救的地位。可是怎么样，他没有向前成长，没有追求的时候，他的生活依然固我，所以生活上他还没有成长，他还没有得救。我们说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说以致得救，就是你要在生命上还要在生活上都要成长，都要得救啊。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来，我为主被囚的罪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得救呢有两方面，一个是生命的得救，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啊，生活的层面。所以呢，你知道这个行事为人是什么？生活层面，对不对？你的行事为人，那么蒙召的恩呢是什么？一旦你承认耶稣，接受耶稣了，你生命就改变了，你不是，你生命就得救了，你的地位就改变了，你是神家里的人。可是你要继续的追求，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得救，还要以至于得救，就是还要继续的成长啊。所以所谓生活的得救，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让基督借着基督的信仰来真正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个性，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圣洁，更加的成长，更加有意义哈，有价值，这一生可以获得真正成功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得救的真正得救的人啊，成为啊。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成功的人生不单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还是一个改变品格的人。好，很多年前呢，我在报纸上念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有关改变命运的，就是很多人要让他的命运能够更好哈，所以就去抽签呐，去改命哈，然后去找这个算命的哈。有人以为自己的命运不佳了，一生不能够成名成功啊，是因为自己的姓名啊，有人取了不好的名字啊，他觉得这个名字妨碍他发展，所以他要改他的名字。结果有一位啊产妇，她生了孩子之后啊，哇，好几年都卧病在床，几乎身体已经弱得不得了，看遍花了很多的钱遍寻名医啊，都无法治愈，非常的苦恼。于是呢，这个人叫做林无志啊，林无志，可能他爸爸是道教或者是老子，却无为而治，他给他取一个林无志。后来就有人提醒他，他说啊，你叫林无志，无志就是无法根治，你为什么不取一个叫做根治呢？啊，取一个林根治，那不是就病就好了嘛？所以呢，他就改名，去听他的话改名，改了名以后怎么样？依然一样。啊，还是身体非常的软弱， 所以呢，不是因为你改名就能够啊。很多人相信迷信这个风水八字，甚至连生孩子要看黄历啊，今年哇，今年啊，明年什么年哇，我要生一个什么啊，龙，这个龙凤啊胎，所以呢，我要选择这个对的时间哈、啊。其实他就建议医生，你可不可以再等五分钟？因为五分钟以后啊，第二天就是龙儿了，我生出来孩子就是龙儿哈、啊，所以医生没办法跟他斗不过，等到五分钟以后生出来孩子啊，变成植物人了，脑性麻痹，没有缺氧啊，太久了，太，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命运呢，绝对不是的成败，绝对不是我们的姓名、风水、八字、时辰，而是人的品性、人的这个个性、品格，这个是最重要。所以人一生的成败，外在的因素当然也有，但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有没有真正有效的自我管理。品格能够决定人一生的成败。维持彼得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示我们，成功生活的指标是什么？就是要改变你我的品格，让我们的品格转变，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啊！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要成功，要完美，要先除去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列出来的五个不好的啊品格啊！我们来一起念一次，来，第一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好，我们不解释了哈，大概都能知道这个意义。彼得劝我们要除去这些不好的品格，才能够在生活上得救。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位王啊，是当时候社会的高富帅，你们猜这位君王叫什么名字？长得又高又英俊，又有钱又有才能啊，高富帅，当时候高富帅，哪一位君王？扫罗王啊，你知道扫罗王长得很高大俊美啊，对不对？啊，还有一个王长得很矮的叫什么？大卫王，大卫王长得很矮，扫罗的盔甲罩在他的身上啊，头都看不到，就是根本就没办法走路了啊。所以他到哥利亚去战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那个扫罗要把他盔甲给他，给大卫，大卫不要啊，我只要什么一个弹弓，一个鸡旋，然后五个石头，他选了五个石头，光滑的石头，结果第一个石头就把那个巨人打击中太阳穴啊，就把他这个打中了啊，打到脑门上、啊、这里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一生嫉妒谁？就嫉妒大卫，因为大卫比他厉害。圣经描写说大卫啊，有怎么样？有智慧，而且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啊！因为他一有错就悔改，就马上就改过。可是扫罗呢，有时候有错他死不认错啊，这就是区别在这里。所以大卫呢，就表现得很好。圣经描写说，大卫出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是杀死万万啊，而扫罗出去战争的杀死什么？千千呐、啊！哎呀，比他少十倍。十倍不止啊，几十倍。所以呢，大卫就一生就嫉妒这个扫罗就嫉妒大卫，一直把他后面的余生啊，下半生啊，就把他完全花费浪费在这个盘算计划来摧毁大卫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嫉妒从头到尾就吞吃了扫罗的才能，他的人格，最后呢，使他怎么样，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神。而他就命运就真的最后面我们看到很悲惨哈、啊，谁能够改变人的品格？只有耶稣基督。我举了真实的见证，我当初第一年哈、啊，我到柏林侍奉，后来我去加拿大八年以后，然后我又重新回到德国，我一看东边，所有西边的大城都有传道人了，我就选择东边，来开荒。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大概有6天多的火车上，因为我开拓了6个城市，所以我每个城都必须有聚会，每天都要去。那时候也还没有其他的传道人帮助我哈，所以呢，我就花在火车上。那个时候呀，就是我就真的是 神的灵催逼我，尤其是在莱比锡，六个月之内从六个人成长到42个人，也就是说，我的牧会一生在台湾从来没有成长这么快速，就一下子翻这么多倍啊！所以我非常感动，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烈。那个时候很多同居的同学，就说都是来了就看。这个大家都是这么样就照着做，所以呢很多同居的，那么我就很为难，因为教会里面这个尤其同居是不可以侍奉的，所以呢我就是同工很少，所以我就是找到一对跟他们恳切的来祷告来谈结果他们也同意，就打电话给家长，结果没想到六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他们同意结婚了。那么另外一对呢，甚至他能暂时分居所以这样的见证呢就感动了其他的人，所以后来也都很多同居的弟兄姐妹反而是怎么一些外面的人慕道友听到说，哎呀这个教会不能去啊，这个同居的话这个他们不欢迎的所以我们不去就他们就外面这么传了但是感谢主啊，就是因为这些见证啊，我催逼的我就是真的是为主来拼命那几年，所以我们当中呢就有一位其实我每次讲到刚开始啊，我就很怀疑到底我讲到他们听不听，因为我一讲完道啊，他们散会以后啊，就在大门口一堆人十几个，那时候刚开始几个人，然后十几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半呢、都抽烟了，就是说有这么十几个人，就有六个人抽烟。哎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包括一个女生，听完到没有感动，然后到门口就抽烟了。我说这个不像话，这在台湾啊，那牧师真的要训他们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怎么办呢？也不能禁止，下礼拜你说哎不可以抽烟，他们都不来了。对，所以呢，我就怎么讲，我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就找到一个弟兄我就跟他交通，结果没想到另外我没有找他一个大高个阳光，现在还在德国，在科隆那边工作，他在科隆那个团契里面当主要同工。这个阳光呢就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奇怪，我最近呢有念圣经啊，拼命念啊，他真的很认真，他这个几天就像看小说一样，几天几夜不睡觉把这个新约全部念完了。他说我念圣经整个都念完了一遍，他说我就觉得现在对那个香烟呢、一闻香烟的味道有反感他也是抽烟的。他说但是我想戒了，但是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香烟这个两个字，他说到底需不需要戒烟呢？成为牧师需不需要戒烟？我说当然需要啊，对身体不好嘛，健康不好。我说你有这个感动，就是圣灵感动你，所以你要真正戒烟。那牧师，我已经戒了两天了，我可不可以这个礼拜天？他打电话是礼拜五，他说后天我可不可以到台上来做报告？我说做什么报告？做戒烟的报告，就做见证了我说不行啊，你才戒两天，你做完见证。第三天你又旧病又复发了，你又抽了，那不是反见证吗？我说不行我说一个月我观察一个月哇，拼命忍，我以为他忘了，结果第三个礼拜又打电话给我，他牧师啊，下礼拜啊，你记得你答应我一个月，我四个礼拜都没抽烟了，下礼拜就是我要见证的时候。好，我就说一定请你到台上来见证。结果他站在那里啊，192公分的打篮球的站上去以后两分钟讲不出话，整个脸从白的变红的，胀的不知道，他就一直流泪，圣灵不断的感动就是这样。然后他没有讲话两分钟以后讲了五六句话，结果在场有一半的人都流泪了，而且那还有好多人抽烟的，有六七个抽烟的，四个戒掉，就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戒了这个见证啊，在我们莱比锡大家知道非常的明显所以就看到神的工作那个时候特别的结果后来组织啊什么部分，我给他们分这个组那个组那个部门什么负责的同工什么一分部这几年反而不长进了。为什么？ 因为都会推了，本来是一件工作丢出去啊，大家抢，全部几十个人在抢，现在呢，哎，这不是我的，这是圣乐部的，哦，那是教育部的，那是什么部的，这不干我的事。哎呦，现在好像不太那么热心了，我就觉得有点啊。那尤其这几年我都来不及，我不管，我都交给年轻的牧师，年轻的牧师哈。但是我们那个年轻的牧师啊，现在提出来他要走了，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也需要，除了张传道，还有王牧师，他六月就要离开啊，也为他祷告了。那他大概有他自己的路啊，有他自己的路。但是呢，我也盼望很快能够找到同工啊，这是我们的需要。好。耶稣能够真正改变人的品格啊！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了主，你的生命啊得救了，你再继续的追求，好好的追求成长，你的生活层面也必定能够成长，必定能够得救，能够走向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周遭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很多这样的见证哈，我相信在海德堡团契里面也有很多不少有些弟兄姐妹信主之后生命啊真正的啊改变啊真正的改变哈。好，第三个，一个成功的人生，真正神眼中的成功，不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也是能够改变这个自己的不好的品格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爱慕真道的人啊，爱慕真道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爱慕真道的人。彼得呢，认为一个已经被主的道重生了的基督徒啊，就不应该一直活在罪恶当中，是应该是要追求长进，除了消极方面，除去不好的品格，刚才我们提到那五方面哈，那么除去这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啊这些不好的品格，还有毁谤啊，那么还要积极的追求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说要渴慕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道，目的呢是要使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健康的，我们知道不光是看的吃的啊，连我们的空气都受到污染，今天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啊，在我们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吃了太多太多不健康的东西哈，那么包括吃的用的看的哈都不健康，我们需要神的道、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胃口，来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能够去追求那个爱慕啊，那个纯净的、那个滋养我们的灵命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神的真道，来帮助我们成长，活出圣洁而高贵的生活。这就是彼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要勉励我们，让我们走向一个更神所喜悦的、更成功的、更好的一条道路。世人所追求的不外乎地上的什么学问啊、地位、钱财、美貌，如果没有认识真神，没有跟那个完美的生命、神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还不算，在地上怎么成功、怎么有地位都没有用啊，还不算是一个在神眼中真正成功的人。有一个老弟兄呢，非常爱慕，当他信主之后，非常渴慕神的话，所以呢，在他的教会永远都抢第一排的位置。本来第一排都是给那个侍奉的牧师啊、讲员啊，可是这位老弟兄啊，因为他耳朵也不太好啊，重听，而且他又渴慕神的话，所以全教会都了解啊，主动一看到老弟兄，请，牧师也是，请坐第一排，他一定抢第一排，哇，非常渴慕。牧师讲到那个他感动的地方，他就会站起来，哇，大喊一声哈利路亚，一喊哇，牧师啊那个能力又更加强了，牧师就讲得更加的那个有力量啊， 哦，所以他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宝贝，为什么？大家都爱他，他一喊哈利路亚，连那个很多有几个在低头默想的，或者是跟周公打交道的人，都醒了啊！哇，他一喊啊，都醒了啊，醒过来了。所以呢，教会呢其实也很兴旺，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弟兄非常爱主，大家也学习他的榜样。可是有一天呢，哎呀，不得了，有一个大的讲员来了。而且是五个教会联合聚会，借了一个好大的地方场地，教会联合五个教会，所以上千人啊，哇，这个牧师很紧张啊，他说老弟兄啊，哎呀，这一次不得了，你千万不要抢第一排啊，第一排是不是、啊、那个大讲员还有服侍人很多啊，还有接待，一排都坐满，你不要抢第一排，你只能坐最多坐第二排哈、啊、他就派了不放心，派了两个执事看住他，说那一天呢、啊，三天的特别聚会，有三天啊，培灵布道会，早期都叫培灵布道，所以他说看好，三天绝对不能老弟兄，让老弟兄站起来大喊一声，把假人吓坏了啊。所以呢，这个执事两个就想办法，说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激动的时候不会站起来，所以想了半天，结果有一个老弟兄想起来，他说那个执事。他说我家有一条毛毯，是俄国制的毛毯，还没拆的，新的，我还没用，因为台湾不太需要了哈。他说朋友送的，哎呀，可是冬天的时候老八十岁的老弟兄肯定需要了，所以他说好，他说我们就跟他讲条件，如果这三天他都不站起来不随便喊的话，那个毛毯就送给他当礼物啊。这下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跟老弟兄谈判了，老弟兄答应他说好，我尽量忍耐，我绝对不站起来啊。结果第一天聚会他就坐在第二排，很早就来，两个执事啊也不得不陪他很早就来坐在第二排，哇，陆续来几百个人啊，哇，快要差不多上千人。那个时候开始啊，讲员开始讲了大概八分钟，其实他就有感动了，可是他正有感动的时候，一看左边，一看右边，四个眼睛对着他，他也不敢站起来，所以呢，他就忍耐。再过五分钟又有感动，他一想这个毛毯不行，我为了毛毯不能站。最后又过了十分钟，你知道吗？老弟兄真的是好像在地狱里面煎熬，非常痛苦啊。不站起来啊，他就如度秒如年了、啊，就是在地狱里面一样，他就一下就是站起来了，大喊一声：“毛毯不要喽！”这么厉害，哇！这个一千人弟兄，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发疯了，神经病发作了。你喊哈利路亚，人家还听得懂啊，喊毛毯不要了，哇！这下子牧师啊。脸呢、啊、一下子白一下绿，回来他本来那天晚上睡不好，牧师想责备这个老弟兄，第二天找他来谈话，后来圣灵啊光照这个牧师，他说你看你的教会这一次这么多人都到前面去了，都愿意爱主，更加的爱神爱人，哦，父亲，你们祷告会十几个人，二十个人不到，而且祷告会也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呢，这个甚至有的人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啊，从椅子上就掉下来，也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个牧师就受到圣灵的责备，说这个老弟兄啊，其实是你们的父亲的一个宝贝啊，所以呢，你要不能责备他，就提醒他。所以老牧师就第二天约了他，他说我本来要责备你，他就一五一十告诉老弟兄。哇，老弟兄也很感动，两个人抱头哭，然后呢就在祷告会里面啊，那天牧师就讲出他的这个见证，哇，下面的人很感动，所以他们的祷告会就因着这个老弟兄哦，牧师就开始复兴啊，开始复兴啊。后来这个你知道很多教会是从祷告会开始复兴的，美国有一个黑人区，就是那个纽约那个叫什么，那个都吸毒犯那一代，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哈，那个教会啊，对，布鲁克林那个区，那个牧师去的时候， 哎呀，全教会十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一板凳都裂了，都歪歪倒倒的，都是，他就开始祷告，一个人跪在那祷告，然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十几个人加入，祷告到最后，他的教会祷告会比崇拜的人多，祷告会有八百人，崇拜五百人。你说有这样的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复兴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啊。那么一个这么渴慕、爱慕神的话的一个老弟兄，他说毛毯不要了。其实毛毯是代表什么？毛毯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个老弟兄爱慕神、渴慕神的话，他宁愿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再荣华富贵，他不要啊，不要这拦阻神、追求神、渴慕神的东西，他就宁愿舍去啊，宁愿舍去。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老弟兄，他真的是啊，非常渴慕、爱慕神的道啊，追求的心很重要。好，成功的人生第四方面是一个舍己仰望耶稣的人啊。我们看到第四个啊，是一个能够舍己仰望耶稣的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哈，我们简单的讲这段圣经呢，就是将耶稣基督比喻成为一个活石，就活的石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本呢，上帝的子民被看清，被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被犹太人看清的哈，上帝的子民被排斥、被看清、被藐视，但是却在神的带领保护之下而获得胜利。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二十二，来，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好，这就是说明了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受到逼迫，也是这样被犹太的当局来藐视甚至迫害，最后呢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而耶稣基督却照着圣经的预言呢，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人类生命得到复活的盼望。我们再来念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我们继续来念，来，
他必向弃靠他的人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连的磐石，又像耶路撒冷居民做献祭的网罗。
好，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两家是指的犹大国跟后来分裂哈，北国犹大哈，南国是以色列国哈。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谓的活石，就是指出，是指的以神上帝作为生命的基础，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要盖房子，他是盖在一个好的基础上面，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面啊，这样的房子就不会动摇啊，不会倒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建立在神这一块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这个活石的基础上，就不会被这个黑暗的世界所影响而所动摇。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我们再来念哈。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
好，一起来念。所以主耶稣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保护的防守，信靠的人不遭
打击。好，呀，这里经文主要在说明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去敬拜，就是生命所仰望之地。彼得前书的作者呢，他就引用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哈，就是说要所有的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从前安置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那块基石一样，让进入圣殿仰望敬拜的会众呢，看见上帝的拯救而得到上帝的祝福。耶稣基督是活石，是我们的依靠，更是我们的盼望啊，是我们 学习仰望学习的对象，所以耶稣基督离开天上荣华的富贵的宝座，来到人世间最卑微的马槽。所以当耶稣到各地啊，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描写他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啊，就是描写耶稣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在各城各乡里面啊，他是这样的来传道啊。所以耶稣他放弃了一切的权利，最后他也舍了自己的生命。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啊也要学习舍己，就是说为了神啊，我们舍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一点点的金钱，一点点的才干，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更多人的好处，为了其他的还没有信主人的好处，我们要比别人更加的勇敢，更加愿意舍己的一个心智。尤其是传道人宣教士绝对是要舍己。你知道我有很多的嗜好，我必须舍己，因为到了德国，你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从9岁开始钓鱼，我怎么喜欢钓鱼，你们要不要听这个故事啊？我可以讲一点哈。我9岁的时候，我家住在中立啊，一个前面呢，对面就12个池塘，2个大池塘，10个小池塘。我家的对面就是很多池塘，鱼塘啊，养鱼的。那么我就跟着邻居的孩子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下午啊，傍晚之前，我们都在那个池塘里面捉迷藏啊。那个池塘那个每个都有小路哈，然后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有一天就跑到一个池塘，一个大一点池塘，就站在那里啊，蹲下来躲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个鱼在跳，我就注意看，我就站起来看，然后就看一些不太大的鱼在跳。结果我站在那里不到1分钟，一条大草鱼这么大，砰一下跳上来，就跳到我的腰部，因为我跳到我的胸前，因为我那个时候9岁还不是太高啊，我一把就抱住了，哇，兴奋得不得了，这鱼送上来这个太好的礼物，而且快过年了，我就一把抱回去了。下午我母亲就做鱼，把隔壁邻居就请来，两家人一条鱼都没吃完，那鱼很大。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鱼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学钓鱼啊。刚开始学钓鱼不用鱼钩的，我就是一条蚯蚓，一条那个缝衣服的线绑起来放池塘，一放一拉，两条小鲤鱼，这么小的小鲤鱼就含着那个蚯蚓不放就拉上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钓鱼，一直钓到德国以后就没机会了。为什么？德国要考试的，要考执照，还要每5年交246块欧元，哇，这一听我就 give up。 可是我到美国我就有机会钓鱼啊，那边只要当天买一个证啊，几块钱，或者到波兰，我每年要去一次波兰华沙，我也是他们的顾问牧师啊，华沙教会，我早期就帮助他们，现在他们的人数很多哈，大概也将近100人，大概有2个，他们的堂不是太大，但是有2堂。那么所以呢很奇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他就是我们所要仰望的对象，是我们的这个依靠，是我们的盼望。他就是描写那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一块房角石，那个最重要的石头，其实也是活石啊。所以呢我们保罗也说了，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我们也念一下啊，一起念一下。最后来，保罗说什么？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了是要多得一些人。我们要学习舍己哈，尤其是传道人要有舍己的精神哈。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啊，我们很想，我们也是希望早一点退休啦，享福啦， 但是为什么说哎呀洪牧师你70岁了早就该退了，为什么还这么辛苦哈？很多短缘队每一年大概有5-6批短缘队从北美来我这边帮助，那么他们都是看到我怎么样，所以也感动他们回去呢，他们就愿意好好的传福音。本来有一些短缘队来他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啊，没有个人布道，没有传，看到我在任何火车上在街上只要黑头发我就追上去，这是我的习惯啊，已经养成习惯。所以我在今天在火车上我碰见我追了5个黑头发的人，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对母女有一对妇女居然是我马尔德堡团契的一位也还没有信主慕道，他来了5-6次，品瑜他的父亲跟他的妹妹居然就我们是同一班车，在火车上车之前我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一问之下上车一谈，原来他说洪牧师就是你照顾我的女儿，哈哈，哇，谈起来就谈了很多哈，很有味道。他的父亲就是来看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交流一年就要回去了，2月就要回去，所以这次来啊，所以很奇妙。我们要传福音，要学习会什么追人，不要怕啊，有合适的机会你就要跟你的朋友同事同学分享你的见证，或者是把福音带给他，或者把他邀请到教会里面来，这是成功的人生最后一个第五，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说了，他说我愿什么万人得救啊，不叫一人沉沦，这是主的心意。在主的大使命里面也是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中国人其实最有条件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中国人是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而且散布在全世界，连那个亚马逊河那个河边都有中国餐馆，你相信吗？是一个美国宣教士告诉我的，哈哈，那个河里面的鱼都是食人鱼哈，他们餐馆卖的鱼会不会就是那个食人鱼？我知道啊，但是中国人到处都有，所以呢，我们需要。我开了8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从餐馆里面开的。我去香港吃饭，认识那个老板，然后开始，哎，他慢慢引导他信主了，再带领他信主，然后呢，他就开放他的那个餐馆，每个礼拜六啊，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大锅饭，然后招待大家。然后哈罗大哥1993年我开始，那个时候全城的中国人大概35位，你知道来了多少人吗？一听有饭吃的都来了，33位来了，里面有12位是真正的学者，现在信主的2位，一位是这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系主任，姓丁的，不相信回去问他啊，姓丁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0年。然后还有一位在复旦大学，在这个上海啊，复旦大学。所以呢，你看到真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神眼中一个成功的人，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需要在哪几方面啊？第一个是什么？是一个真正什么，我们一起说真正什么得救的啊，你的生命生活都要改变啊，真正得救的人。第二个呢，成功的人是什么？改变品格的人啊。第三个呢，是一个爱慕真道的人啊。第四个呢，是一个能够舍己仰望耶稣的人啊。第五个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你愿意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更加成为一个有价值，真正走上一个成功的道路的人啊，那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愿意这样做吗？为主这样做，你就要考虑这五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是不是愿意让你的人生命，让你的生命呢，能够真的是更加的有意义、有价值，真的。当一个人的生命啊有跟神这个完美的生命连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里面啊会改变啊，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都会改变。 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啊！这是盼望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好，我现在就请大家一同跟我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愿意再一次在神面前立志，作为神眼中看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的人是人生是一个成功神认为成功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立下这样的心志我相信我们也不用举手，我相信呢很多基督徒你真的愿意能够你的人生更合神的心意，更被神祝福，你要记得这五方面，你要讨主的喜悦。另外呢，如果还有少数的慕道朋友，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也希望你的人生更加的完美，更加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我相信呢你可以做到，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前面走上一条更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完美的生命，越来越完美的人生。有没有在座的慕道朋友，你还没有公开承认主接受主，今天神的话有感动到你的心，神的灵有感动你，你不要消灭神给你的感动，你就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就向主承认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就放下来。有没有哪一位慕道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这边神的灵真的感动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把你的右手举起就放下，等会儿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三位，还有吗？四位，好，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还有哪一位有感动的，你就高高的把你手举起来，勇敢的举起来。在新的年度2017年新的年度开始，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最完美的决定，最幸福的决定。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信主，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我为刚才四位在神面前立志决志信主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看见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看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在2017年这个新的年度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加的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也更加的愿意走在一个神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让我们从这五方面能够来帮助、来修改、来修正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这四位，刚刚举手的四位，他们都愿意真正的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因为他们在这一个时刻信了主，口里承认，心里相应的时候，主就接纳了他，主就让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能够让他们继续的渴慕，继续的成长，让他们的生命活出完美的、更完美的，为主将来做出美好的见证。求主特别接纳这四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不但是这个时刻他们有感动，让他们继续有好好的追求神的话，他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不断的充满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一直好好的追求成长，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可以站在这个台上向众人诉说他们信主的见证。哦，求主特别的接纳他们，赦免他们过去一切的不讨主喜悦的一切的过错，求主接纳赦免他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主里多了四位家人，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并且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刚刚都闭上眼，不知道是谁，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待会再告诉我们 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牧师的讲道。我们来唱这首《来到主前》。
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有何事？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门，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生命火焰点燃复兴光，我们是精神的祭司。
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就是神的教会。阿门。
阿门。
请坐。今天我们的诗班要用我们的歌声来颂赞我们的主，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今天我们请诗班出列。今天我们要献的这首诗歌呢，是一首比较中国调的诗歌，这首诗歌也很容易，叫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待会如果你觉得实在忍不住了，不要消弭你的感动，你就跟我们一起唱吧，好吗？ 油教会。阿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对不起，我要先说一下奉献的事情。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把我们的奉献箱放在后头，虽然我们不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传奉献箱，但是奉献本来就是基督徒应尽的一个义务，也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那么如果你有感动，请你到后面去。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可能还不太了解奉献的意义，请暂时不要奉献。 OK， 好的。那我们也要暂时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告一个段落，我们要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我们一起起立，用主导文来对我们今天的祷告。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今天是大年初二，按照惯例呢，我们都会邀请很多愿意跟我们同乐、一起分享恩典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主恩。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以请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给我们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先请这一句，就是可以请新朋友站起来。
我名叫王冠丽。
王冠丽，欢迎你。
我是广东的。
王冠丽。
香港。
是，谢谢王冠丽姐妹。是谁邀请的？是哪位弟兄姐妹邀请的？
王。
哦，是，您好，欢迎欢迎。还有吗？这句还有吗 ？OK。我的德语还不行啊，如果待会是德国朋友，请德语好的人帮我们介绍一下，请。
我才来德国二十二天
吧。
我是广西南
宁。广西南宁，贵姓大名？
我姓黄，叫黄静。
黄静。黄静，黄静姐妹，欢迎你。
我是在浙江教会做传道。
黄静传道，欢迎黄静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请坐，谢谢谢谢，太好了，感谢主带领你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还有吗？请。
我叫冯
一路。再说一次好吗？
我叫。
冯地路，重庆人，欢迎冯弟兄。您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吗？还是刚刚的？是，欢迎冯弟兄。谢谢。还有吗？还有没有？我们没有要介绍到的朋友，或者您旁边的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呀，谁？德语好的朋友，帮我们介绍一下。行。
这两天是我家里面的一个唱经班，我们就从半年的姐妹，这一个愿意看的查经班在我们家里面的，那他是我们的领队吧，带我们的，他们只会德语，那我们就在当时就因为这位姊妹黄静啊，就在我们现在等到。
感谢主，真好。Welcome。
帮我们翻译一下吗？
Ja, ich möchte ganz, ganz herzlich die herzlichen Grüße von der Altstadtgemeinde Heilig Geist Providenz an die chinesische Gemeinde zum Neujahrsfestival bringen. Es war vergangenes Wochenende in Barcelona, in Spanien. Und da habe ich einen chinesischen Sender gesehen im Fernsehen. Und dort hat man die Feierlichkeiten zum neuen Jahr aus ganz verschiedenen Ländern in dieser Welt schon gezeigt. Zum Beispiel aus Südafrika. Zum Beispiel aus Südafrika, in Kapstadt, wo es offensichtlich ganz, ganz eine große chinesische Community gibt. Aber auch aus Algerien, was ich
fand.
U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auch hier bei uns in Heidelberg das neue Jahr, ich glaube, das ist das Jahr des Hahns, gefeiert wird
heute.
Und ich möchte einfach dafür alles Gute und Gottes Segen wünschen.
Vielen Dank.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告。今天呢，大年初二，所以呢，我们按照惯例有大家一起分享啊中国食物的机会，所以大家待会要洗洗手啊，待会要包饺子，一定要洗手啊，要洗手包饺子。然后，当然，待会还除了饺子之外，还有这些其他的食物啊。那还有在吃饭之前，也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请小朋友先过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呈现他们在主日学里面所学到的一些才艺。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猜灯谜的游戏，奖品都准备好了啊。对，所以待会儿我们会请武俊来到我们主持这个猜灯谜的部分。然后呢，从二月份开始，我们每个第三个主日，在崇拜以后，可能会有一个见证分享祷告会。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开始想一想，最近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你有什么样觉得应该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一起带祷的。希望这个祷告会就像刚刚牧师说的那个祷告成为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起点，让我们的祷告到神那里去，以至于我们可以从神承接这个祝福，我们也参与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成为彼此的祝福。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对，所以我们最后当然要请牧师来祝福我们吧，请牧师到我们台前来，我们一起起立。
好，我们一同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安慰与能力，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然后可以留在这儿，我们请小朋友进来。所以帮我们通知一下小朋友进来好吗？
现在是不结束。
这个灯谜啊，灯谜多一个奖。